惊爆的铁肩辣手风骨。北京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以北蔚染胡同30号今35号是一幢西洋风格的灰色砖体2层小楼，西向正门门额上方镌刻着3个遒劲有力的行楷大字，惊爆馆，落款镇青提。这就是百年前被誉为京城第一报的京报馆旧址。1916年8月，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邵飘萍眼见中国政局被帝国主义操控的现实，激愤地写道：北京之报纸几无重要有系统之新闻，愚以为他国人在我国有通讯社，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文，颇以为耻，乃首创华人自办之通讯社。他说的自办之通讯社就是北京新闻编译社，他的出现使北京新闻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创办编译社2年后，1918年10月5日，凝结着邵飘萍心血的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问世，创刊号《本报因何而出世乎》，开宗明义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接着进一步阐明，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并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之。而除之的方式之一，邵飘萍认为，就是把京报办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展意见之机关。京报参照日本和京沪各大报设计，日出2大章，分4个版面，1/4版为广告，2版有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3版为各省新闻、北京所闻、政府命令等。创办伊始，京报馆规模很小，人手不多，办公设备更是简陋。邵飘萍向同仁表示，因个人力薄，为经费所困，这个地方并不完全满意，等待日后再图发展。因为自己没有印刷厂，京报只好委托他人代为印刷发行。为改善办公条件，不久报馆搬迁至南新华街临近琉璃厂的小沙土园21号。邵飘萍主张京报应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锐利武器，他亲自手书铁肩辣手4个大字悬于京报编辑室。铁肩承担社会公益，辣手书写社会真相，勉励同仁身处险恶政治环境要敢于秉笔直书宣达民意。京报为民众发声，针砭时弊，笔锋犀利，问世1个月，销量就从300余份增加到4000份，迅速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直追申报。半年后，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等地都设立了代销处。2年后，在天津和杭州设立分馆。邵飘萍在京报3年来之回顾中总结道：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2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京报先后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宿世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等文章，揭发北洋军阀政府要员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等人卖国罪行，声援学生爱国运动。京报的正义之举惹怒了北洋政府安福系政客集团，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8月22日，北洋政府安福系派军警查封京报，逮捕了主编潘公弼。社长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逼入东郊民巷6国饭店。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等罪名召会公使引渡，并全国通缉邵飘萍。在友人帮助下，邵飘萍秘密前往丰台， 乔装成工人，乘火车前往天津，被迫流亡日本。京报第一次被查封了。邵飘萍不忘肩负的使命，在日本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将研究心得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1920年，这两部著作先后在国内出版，引发强烈社会反响。邵飘萍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0年7月，北洋政府安福系集团因直皖战争失败垮台，邵飘萍闻讯后辞去朝日新闻社编务工作，返回北京复刊京报。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购置设备，选址城南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以北的蔚然胡同，筹建京报办公楼。邵飘萍聘请好友吴定九全面负责办公楼的实地勘测、画图设计、材料施工等工作。新办公楼是一座日式二层小洋楼，灰色砖体结构，楼下是营业部、传达室等，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等。9月17日，京报正式复刊。邵飘萍在印有新馆照片的明信片上书写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飘萍敬赠的字样，分送各方，以扩大京报的影响。办公楼建好后，邵飘萍题写京报馆，请人镌刻在西向正门门额上方，以红漆勾图。在京报馆对面自办昭明印刷厂，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签字房、注字房等20余间，有印制号外、名片、信纸、信封的小机器，工人达30-40人。印刷厂里建了地下印刷室，平时不用，只有印密件时才使用。除了依托报刊发行处，京报馆还组织了自办发行队伍，购买了10多辆自行车，雇佣工人分送报纸。京报发行量近60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报。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邵飘萍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党组织密切联系，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运动。1922年3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领导发起了专以解除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的非宗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5月，由中共北大党支部主持与组织的非宗教大同盟准备出版《非宗教论》一书，选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的33篇文章。除文章外，还刊登8英寸铜版肖像34幅，另附全国分省宗教教读地图总图2幅。京报不畏风险，顶着来自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当局的巨大压力，让报馆的昭明印刷厂协助成印。为了从经济上资助《非宗教论》一书的出版和发行，邵飘萍采用支付广告费的方式捐助了很多纸张，印刷也是按成本价计算。当时铜版印刷价格昂贵，费用均由京报馆一身承担，他提供的资助是最多的。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撕掉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实施血腥镇压，制造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京报先后刊发《京汉路工人昨起大罢工》、《昨日长兴店枪击工人大惨剧》、《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等消息，冒着再次被查封的风险，从舆论和道义上给予罢工斗争以有力支持。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秘密编写了《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小册子，在北京大学地下室印刷厂秘密印刷，因发行数量激增，人力物力不足，就求助京报。邵飘萍立即给予全力支持，使《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得以发行数万册。 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称赞，京报对革命工作雪中送炭。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京报便以广告形式刊登《向导》每一期的目录，并热情评介。如1923年3月18日的广告为：“马克思派们、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20期来京了。”目录如下：1923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京报公开推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编辑的《纪念马克思特刊》，用4版篇幅刊出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以及《马克思传》《马克思著作史》《马克思纪念日的感想》等文章。为引起广大读者对特刊的重视，京报第二版广告栏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编辑部特启，阅者大注意：“今日为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逝之纪念日，本报承研究马克思学说各团体之赞助，发行特刊一大张，随报附送，不另加价。本报今日3大张，倘有遗失，请向送报者索阅为贺。”担心读者忽视这张特刊，又在同日第一版广告栏头条位置刊登内容较为简略的特启：“阅者注意，本报今日附送马克思纪念特刊一张，不另取费。”四，1925年春，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京报社社长身份开展革命活动。辛辣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是京报的一贯风格。早在1921年元旦，京报就曾刊出《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明公敌张作霖、殖民公敌李景林、鲁明公敌张宗昌等。1925年12月，京报又推出新的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题目《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重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态度一目了然。京报的辛辣让北洋军阀又恨又怕。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企图收买和利用京报为自己宣传，遭到断然拒绝。邵飘萍不仅退回了封口费，还在报纸上发文义正辞严地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退还封口费以及公开声明彻底激怒了张作霖。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于天桥刑场，京报再遭停刊。邵飘萍遇害后，夫人汤修慧继承其遗志，竭尽全力复活京报。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1928年6月12日，京报再次复刊，汤修慧亲任京报社社长和总经理，聘请潘绍昂任主笔。汤修慧在《京报》二次复活宣言中写道：“京报之工作一日不终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之所以不敢辞劳避难，而又有《京报》第二次复活之宣言。”《京报》延续邵飘萍关注社会和新闻真实的办报宗旨，持续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1929年9月19日，京报刊发时评与杂文，抨击蒋介石利用召开裁军会议排斥西北军、桂系等，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记恨。10月3日，京报遭查封停刊，经张学良等人斡旋，1930年4月1日，京报第三次复刊，汤修慧凭一己之力艰难维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北平沦陷，京报被迫再次停刊。此次停刊后的京报未能复刊重生，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百年后的今天，蔚然胡同30号楼门门额上“京报馆”三个行楷大字，依旧向人们展示着京报人铁肩辣手的理想与风骨。执笔：鲁阳，徐香花。